第81回，燕青月夜遇道君，戴宗定计转萧让。诗曰：混沌初分气磅礴，人生秉性有余浊。圣君贤相共才成，文臣武士登台阁。忠良文者尽欢心，贤佞听时俱奋悦。历代相传至宋朝，刚兴煞要离天角。宣和年上乱纵横，梁山坡内如七月。百单八位尽英雄，乘石波乱居山东。替天行道存忠义，三度招安受地封。24阵破辽国，大小诸将皆成功。清溪洞里秦芳蜡，雁行零落悲秋风。世事即成忠义传，用姿坛秉江湖中。话说梁山坡好汉，水战三拜高俅，竟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杀害，尽数放海。高太尉许多人马回京，就带萧让、乐和前往京师听候招安仪式，却留下参谋文焕章在梁山坡里。那高俅在梁山坡时亲口说道：我回到朝廷，亲引萧让等面见天子，便当立奏，亲自保举，火速差人就便前来招安。因此上就叫乐和为伴，与萧让一同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梁山坡众头目商议，宋江道：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实。吴用笑道：我观此人生的风目蛇形，是个转面无恩之人。他折了许多军马，废了朝廷许多钱粮，回到京师必然推病不出，朦胧奏过天子，全将军是歇息。萧让、乐和、阮监在府里，若要等招安，空劳神力。宋江道：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犹可，又且献了二人。吴用道：哥哥再选两个乖觉的人，多将金宝前去京师探听消息，就行钻刺关节，握运钟情，达之金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，此为上计。燕青便起身说道：旧年闹了东京，是小弟去李师师家入监，不想这一场大闹，他家已自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却是天子心爱的人，官家那里疑他，他自必然奏说梁山坡之得，陛下在此私行，故来惊吓，已是奏过了。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监，枕头上关节最快，亦是容易，小弟可长可短，见机而作。宋江道：贤弟此去，须胆甘心。戴宗便道：小弟帮他去走一遭。神机军师朱武道：兄长昔日打华州时，常与素太尉有恩，此人是个好心的人，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提奏，亦是顺事。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，欲速重重喜，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，便请文参谋来堂上同坐。宋江道：相公曾认得太尉素元景吗？文焕章道：他是在下同窗朋友，如今和圣上寸步不离，此人即是仁慈宽厚，待人接物一团和气。宋江道：实不瞒相公说，我等一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节。素太尉旧日在华州降乡，曾与宋江有一面之识，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个关节，求他天力早晚于天子处提奏，共成此事。文参谋答道：将军既然如此，在下当修耻书奉去。宋江大喜，随即叫取纸笔来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客望空祈祷，补得个上上大吉之兆。随即置酒与戴宗、燕青送行，收拾金珠细软之物两大笼子，书信随身藏了，仍带了开封府印信公文。两个扮作工人辞了头领下山，渡过金沙滩往东京进发。戴宗拖着雨伞，背着个包裹，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笼子拽扎起灶山，腰系着缠带， 脚下都是腿崩护膝，八搭麻鞋。于路上离不得饥餐可饮，夜住小行，不择一日，来到东京，不由顺路入城，却转过万寿门来。两个到的城门边，把门军当住。燕青放下笼子，打着香坛说道：“你做什么当我？”军汉道：“殿帅府有军旨，梁山坡诸色人等恐有夹带入城，因此这两个门但有外乡客人出入，好生盘结。”燕青笑道：“你便是了事的工人，将着自家人只管盘问。俺两个从小在开封府勾当，这门下不知出入了几万遭，你颠倒只管盘问，梁山坡人眼睁睁的都放他过去了。”便向身边取出假公文，劈脸丢将去道：“你看这是开封府公文不是？”那监门官听的喝道：“既是开封府公文，只管问他怎的，放他入去。”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怀里，挑起笼子便走。戴宗也冷笑了一声，两个竟奔开封府前来，寻个客店安歇了。有诗为证：两条行李奔东京，昼夜兼行不住城。盘结徒劳费心力，进门安石伟批情。次日，燕青换领布衫穿了，将搭脖系了腰，换顶头巾歪戴着，支装做小闲模样。笼内取了一帕子金珠，吩咐戴宗道：“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氏世家干事，倘有些绝杀，哥哥自快回去。”吩咐戴宗了当，一直取路，径投李师师家来。到的门前看时，依旧曲槛雕栏，绿窗朱户，比先时又修得好。燕青便接起斑竹帘子，便从侧手边转将入来，早闻的异香馥郁。入到客位前，见周回吊挂明闲书画，阶檐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苍松，坐榻尽是雕花香楠木小床，坐入尽铺锦绣。燕青微微的咳嗽一声，丫鬟出来见了，便传报李妈妈出来。看见是燕青，吃了一惊，便道：“
你如何又来此间？”
燕青道：“请出娘子来，小人自有话说。”李妈妈道：“你前番连累我家坏了房子，你有话便说。”燕青道：“须是娘子出来，方才说的。”李师师在窗子后听了多时，转将出来。燕青看时，别是一般风韵，但见容貌似海棠姿小鹿，腰肢如杨柳鸟东风，浑如狼怨琼姬，绝胜贵宫仙子。有诗为证：芳容丽质更妖娆，秋水精神瑞雪标，凤眼半弯藏琥珀，朱唇一颗点樱桃，露来玉指纤纤软，行处金莲步步娇，白玉生香花解语，千金良夜时难消。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，款簇香裙，走到客位里面。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桌上，先拜了李妈妈四拜，后拜李行首两拜。李师师谦让道：“免礼，俺年纪幼小，难以受拜。”燕青拜罢，起身道：“
前者惊恐，小人等安身无处。”
李师师道：“你休瞒我，你当初说到是张贤，那两个是山东客人，临期闹了一场，不是我巧言做过官家，别的人时却不满门遭祸。”他留下词中两句，倒是六六宴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，我那时便自疑惑，正待要问，谁想嫁到后又闹了这场，不曾问的。惊喜你来，且是我心中之疑，你不要隐瞒，实对我说之，若不明言，绝无甘休。燕青道：“小人食宿中取，花魁娘子休要吃惊。前番来的那个黑矮身材，为头做的正是呼保义宋江，第二位做的白俊面皮，三牙眦须， 那个便是柴氏宗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。这工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，门首和杨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风李逵。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士，人都唤小人做浪子燕青。当初俺哥哥来东京求见娘子，教小人诈作张贤来宅上入监。俺哥哥要见尊严，非图买笑迎欢，只是久闻娘子遭际经上，以此亲自特来告诉中去，指望将替天行道、保国安民之心上达天听，早得招安，免至生灵受苦。若蒙如此，则娘子是梁山坡数万人之恩主也。如今被奸臣当道，谗佞专权，闭塞贤路，下情不能上达，因此上来寻这条门路，不想惊吓娘子。今俺哥哥无可拜送，只有些少微物在此，万望效留。燕青便打开帕子，摊在桌上都是金珠宝贝器皿。那钱仆爱的侍才一见便喜，忙叫奶子收拾过了，便请燕青交进里面小格那座地，安排好细时茶果，殷勤相待。原来李师师家皇帝不时间来，因此上公子王孙富豪子弟谁敢来他家讨茶吃。且说当时铺下盘转酒肴果子，李师师亲自相待。燕青道：
小人是个该死的人，如何敢对花魁娘子坐地？
李师师道：
羞嫩的说，你这一般意识久闻大名，只是奈园中间无有好人与你们众位做成，因此上屈沉水坡。
燕青道：
前番陈太尉来招安，诏书上并无抚恤的言语，更兼抵换了御酒。第二番领诏招安，正是诏上要紧字样，故意读破剧毒，除宋江、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，并予赦免，因此上又不曾归顺。同枢密引将军来，指两镇杀得片甲不归。伺候高太尉一天下民夫，造船征进，指三镇人马折其大半。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，不肯杀害，重重管待，送回京师，生擒人数尽都放海。他在梁山坡说了大事，如回到朝廷奏过天子，便来招安。因此带了梁山坡两个人来，一个是秀才萧让，一个是能唱乐和，眼见的把这二人藏在家里，不肯令他出来。损兵折将，必然瞒着天子。
李师师道：
他这等破耗钱粮，损折兵将，如何敢奏？
这话我尽知了，且饮数杯，别做商议。燕青道：
小人天心不能饮酒。
李师师道：路远风霜，到此开怀，也饮几杯，再做计较。燕青被殃不过，一杯两盏，只得陪侍。原来这李师师是个风尘妓女，水性的人，见了燕青这表人物，能言快说，口舌利辩，倒有心看上他。酒席之间，用些话来吵惹他。数杯酒后，一言半语，便来撩拨。燕青是个百灵百俐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他却是好汉胸襟，怕误了哥哥大事，那里敢来成惹？李师师道：久闻的哥哥诸般乐意，酒边闲听，愿闻也好。燕青答道：小人颇学的些本事，怎敢在娘子跟前卖弄过？李师师道：我便先吹一曲，教哥哥听。便唤丫鬟取箫来，锦袋内撤出那管凤箫，李师师接来，口中轻轻吹动，端的是穿云裂石之声。有诗为证：俊俏烟花大有情，玉箫吹出凤凰声。燕青亦自心伶俐，一曲穿云裂太清。燕青听了，喝彩不已。李师师吹了一曲，递过箫来，与燕青道：
哥哥也吹一曲与我听则个。
燕青却要那婆娘欢喜，只得把出本事来，接过箫，便呜呜咽咽也吹一曲。李师师听了，不住声喝彩，说道：“
哥哥原来嫩的吹得好箫。”
李师师取过软来，拨个小小的圈儿，教燕青听，果然是玉佩齐鸣，黄莺对转，余韵悠扬。燕青拜谢道：“小人也唱个曲儿服侍娘子。”顿开喉咽便唱，端的是声清韵美，字正腔真。唱罢又拜，李师师执盏琴杯，亲与燕青回酒，谢唱曲儿，口里悠悠放出些妖娆声奏来惹燕青。燕青紧紧地低了头，唯诺而已。数杯之后，李师师笑道：“
闻之哥哥好身文秀，愿求一官如何？”
燕青笑道：“
小人健体虽有些花绣，怎敢在娘子跟前宣衣裸体？”
李师师说道：“警体社家子弟，那里去问宣衣裸体？三回五次，定要讨看。”燕青只得脱薄下来。
李师师看了，十分大喜，
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。燕青慌忙穿了衣裳，李师师再与燕青把盏，又把言语来调他。燕青恐怕他动手动脚，难以回避，心生一计，便动问道：“娘子今年贵庚多少？”李师师答道：“师师今年二十有七。”燕青说道：“小人今年二十有五，却小两年。娘子既然错爱，愿拜为姐姐。”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到玉柱，拜了八拜。那八拜是拜住那妇人一点邪心，中间是好干大事，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之中的，也坏了大事。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，端的是好男子。当时燕青又请李妈妈来也拜了，拜作干娘。燕青辞回，李师师道：“小哥只在我家下，休去殿中显。”燕青道：“既蒙错爱，小人回殿中取了些东西便来。”李师师道：“休叫我这里专望。”燕青道：“殿中离此间不远，少请便到。”燕青暂别了李师师，进到客殿中，把上件事和戴宗说了。戴宗道：“
如此最好，只恐兄弟心猿意马，拴缚不定。”
燕青道：“
大丈夫处事，若为酒色而忘其本，此与禽兽何异？
燕青但有此心，死于万箭之下。”戴宗笑道：“
你我都是好汉，何必说是？”
燕青道：“
如何不说是？兄长必然生疑。”
戴宗道：“
你当速去，善去方便，早干了事便回，休叫我久等。
素太尉的书也等你来下。”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细软之物，再回李师师家，将一半送与李妈，将一半散与全家大小，无一个不欢喜，便向客位侧边收拾一间房，教燕青安歇。何家大小都叫叔叔，也是缘法凑巧。至夜，却好有人来报天子今晚到来。燕青听得，便去拜告李师师道：“姐姐做个方便，今夜教小弟得见圣言，告的只御笔射书，射了小乙罪犯，出自姐姐之德。”李师师道：“今晚教你见天子一面，你却把些本事洞达天言，射书何愁没有？看看天晚，月色朦胧，花香馥郁，蓝色芬芳。只见道君皇帝引着一个小黄门，扮作白衣秀士，从地道中进到李师师家后门来。到的格子里坐下，便叫前后关闭了门户，明晃晃点起灯烛荧黄。李师师官书插带，整素衣裳，前来接驾。拜吾起居，寒温已了，天子命。去其整装衣服，相待寡人。李师师呈旨，去其服色，迎驾入房。家间已准备下诸般细果， 一品摇馔摆在面前。李师师举杯上劝天子，天子大喜，叫爱卿近前一处坐地。李师师见天子龙颜大喜，向前奏道：贱人有个姑舅兄弟，从小流落外方，今日才归，要见圣上，未敢善变，祈取我王圣鉴。天子道：既然是你兄弟，便宣将来见寡人有何妨？乃子遂唤燕青直到房内面见天子。燕青那头便拜，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，先自大喜。李师师叫燕青吹箫服侍圣上饮酒，少顷又拨一回软，然后叫燕青唱曲。燕青在拜奏道：所记无非是淫词艳曲，如何敢服侍圣上？官家道：寡人私行妓馆，其意正要听艳曲消闷，卿当勿疑。燕青借过相板，再拜罢圣上，对李师师道：音韵差错，望姐姐见教。燕青顿开喉烟，手擒相板，唱《渔家傲》一曲，道是：一别家乡音信杳，百种相思长断何时了。燕子不来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小，薄幸郎君何日到，想是当初莫要相逢好，折我好梦玉成还有绝，绿窗淡绝音声小。燕青唱罢，真乃是心音乍转，清韵悠扬。天子甚喜，命叫再唱。燕青拜倒在地，奏道：臣有一支剪字木兰花，上达圣听。天子道：好，寡人愿闻。燕青拜罢，遂唱《剪字木兰花》一曲，道是：听哀告，听哀告，渐去流落，谁知道，谁知道，极天罔地，罪恶难分颠倒。有人提出火坑中，肝胆长存忠孝，长存忠孝，有朝须把大恩人报。燕青唱罢，天子失惊，便问：卿何故有此曲？燕青大哭，拜在地下。天子转移，便道：卿且诉胸中之事，寡人与卿理会。燕青奏道：臣有弥天之罪，不敢上奏。天子曰：赦卿无罪，但奏不妨。燕青奏道：臣自幼漂泊江湖，流落山东，跟随客商，路经梁山坡过，至被劫掳上山，一住三年，今日方得脱身逃命，走回京师。虽然见的姐姐，则是不敢上街行走，倘或有人认得，通与做工的，此时如何分说？李师师便奏道：我兄弟心中只有此苦，望陛下做主则个。天子笑道：此事至容易，你是李行首兄弟，谁敢拿你？燕青以目送情与李师师，李师师撒娇撒痴，奏天子道：我只要陛下亲书一道赦书，赦免我兄弟，他才放心。天子云：又无玉宝在此，如何写的？李师师又奏道：陛下亲书御笔，便强似玉宝天符，救济兄弟做的护身符时，也是贱人遭际圣时。天子被逼不过，只得命取纸笔。乃子随即捧过文房四宝，燕青磨的墨浓，李师师递过紫毫相馆。天子拂开花间黄纸，横内大书一行，临写又问燕青道：寡人忘卿姓氏。燕青道：男女唤作燕青。天子便写御书道云：神霄御府真主宣和与世虚敬道君皇帝，特赦燕青本身亦因无罪，诸司不许拿问。
下面压个御书花字。
燕青再拜，叩头受命。李师师执盏擎杯谢恩。天子便问：汝在梁山坡必知那里背戏？燕青奏道：宋江这伙骑上大书 替天行道，唐设忠义为名，不敢侵占州府，不肯扰害良民，单杀贪官污吏、谗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愿与国家出力。天子乃曰：寡人前者两番降诏，遣人招安，如何抗拒，不服归降？燕青奏道：头一番招安诏书上并无抚恤招谕之言，更兼抵换了御酒，竟是村牢，以此变了事情。第二番招安，故把诏书读破剧毒，要除宋江，暗藏必信，因此又变了事情。同枢密引军到来，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回。高太尉提督军马，又一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，不曾得梁山坡一根舌剑，只三阵杀得手脚无措，军马折其二庭，自己亦被活捉上山，许了招安，方才放回，又带了山上二人在此，却留下文参谋在彼治当。天子听罢，便叹道：寡人怎知此事？童贯回京时奏说，军事不服暑热，暂且收兵罢战。高俅回军奏道：病患不能征进，权且罢战回京。李师师奏说：陛下虽然圣明，身居九重，却被奸臣闭塞贤路，如之奈何？天子皆叹不已。月有更深，燕青拿了赦书，叩头安置，自去歇息。天子与李师师上床同寝，共乐筹谋。有诗为证：青夜公车暗出游，青楼深处乐筹谋。当言又得龙章字，逆醉滔天一笔勾。当夜五更，自有内侍黄门接将去了。燕青起来，推到清早干事进来客店里，把说过的话对戴宗一一说之。戴宗道：既然如此，多是幸事，我两个去下宿太尉的书。燕青道：饭罢便去。两个吃了些早饭，打夹了一笼子金珠细软之物，拿了书信竟投宿太尉府中来。街坊上借问人时，说太尉在内里未归。燕青道：这早晚正是退朝时分，如何未归？街坊人道：宿太尉是京上心爱的进士官员，早晚与天子寸步不离，归早归晚难以指定。正说之间，有人报道：这不是太尉来也？燕青大喜，便对戴宗道：哥哥，你只在此衙门前伺候，我自去见太尉去。燕青近前，看见一簇锦衣花帽从人捧着轿子，燕青就当街跪下，便道：小人有书札上呈太尉。素太尉见了，叫道：跟将进来。燕青随到厅前，太尉下了轿子，便投侧手书院里坐下。太尉叫燕青入来，便问道：你是那里来的干人？燕青道：小人从山东来，今有文参谋书札上呈。太尉道：那个文参吗？燕青便向怀中取出书呈递上去。素太尉看了封皮，说道：我倒是那个文参谋，原来是我幼年间同窗的文焕章。遂拆开书来看时，写道：世生文焕章木首百拜，奉书太尉恩相君座前，见子自调年时出入门墙已三十载矣。昨蒙高殿帅唤至君前，参谋大事，奈原劝谏不从，忠言不听，三番拜祭，言之甚羞。高太尉与剑子一同被掳，陷于雷县，亦是宋公明宽裕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则今高殿帅带领梁山萧让乐和赴京，欲请招安，留剑子在此之当。万望恩相不惜齿牙，早晚于天子前提奏，早降招安之典，比另一事宋公明等早得事罪，获恩建功立业，非特国家之幸甚，实天下之幸甚也。立功名于万古，建义永于千年。就取剑子， 实领再生之赐。府楚全权，幸垂招察，不胜感激之至。
宣和四年春正月日，文焕章在拜奉上。素太尉看了书大惊，便问道：
你是谁？
燕青答道：男女是梁山坡浪子燕青。随即出来取了笼子，进到书院里。
燕青禀道：太尉在华州降乡时，多曾服侍太尉来。
向元和忘了。
宋江哥哥有些威武相送，聊表我哥哥寸心。每日占卜，课内指着求太尉提拔救济。宋江等满眼指望太尉来招安。若得恩相早晚于天子前提奏此事，则梁山坡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。哥哥则着献赐，男女便回。
燕青拜辞了，便出府来。素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宝物，已有在心。且说燕青便和戴宗回殿中商议，这两件事都有些次第。只是萧让、乐和在高太尉府中，怎生得出？
戴宗道：我和你依旧扮作工人，去高太尉府前伺候。等他府里有人出来，把些金银贿赂与他，赚得一个私见。通了消息，便有商量。当时两个换了结束，待将金银尽投太平桥来，在衙门前窥望了一回，只见府里一个年纪小的余后摇摆将出来。
燕青便向前与他施礼。那余后道：你是甚人？
燕青道：请干半道茶肆中说话。两个到格子内与戴宗相见了，同坐吃茶。
燕青道：实不相瞒，干半说，前者太尉从梁山坡带来那两个人，一个跟的叫做乐和，与我这哥哥是亲眷，欲要见他一见，因此上向央干办。
于后道：你两个且休说，节堂深处的勾当，谁理会的？
戴宗便向袖内取出一锭大银，放在桌子上，对于后道：
足下之引的乐和出来相见一面，不要出衙门，便送这锭银子与足下。
那人见了财物，一时力动人心，便道：端的有这两个人在里面。
太尉君旨，只教养在后花园里宿歇，我与你唤他出来，说了话，你修失信，把银子与我。
戴宗道：
这个自然。
那人便起身吩咐道：
你两个只在此茶坊里等我。
那人急急入府去了。
未知如何，
有诗为证。于后衙中走出来，便将金帛向前排。
燕青当下通消息，准你更深有劣化。
戴宗、燕青两个在茶坊中等不到半个时辰，只见那小于后慌慌出来说道：
先把银子来，乐和已叫出在耳房里了。
戴宗与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，就把银子与他。于后得了银子，便引燕青耳房里来见乐和。
那于后道：
你两个快说了话便去。
燕青便与乐和道：我同戴宗在这里，定计赚你两个出去。
乐和道：只把我们两个养在后花园中，墙垣又高，无计可出，折花梯子尽都藏过了，如何能勾出来？
燕青道：靠墙有数吗？
乐和道：傍墙一边都是大柳树。
燕青道：今夜晚间只听咳嗽为号，我在外面漾过两条锁去，
你就相近的柳树上把锁子缴付了，我两个在墙外各把一条锁子扯住，你两个就从锁上盘将出来，四更为期，不可失误。
那余后便道：
你两个只管说甚的，快去吧。
乐和自入去了，暗暗通报了萧让。
燕青急急去与戴宗说之，当日至夜伺候。
且说燕青、戴宗两个就街上买了两条粗锁，藏在身边，先去高太尉府后看了落脚处， 原来离府后是条河，河边却有两只空船揽着，离岸不远，两个便就空船里伏了。看看听的亘古已打四更，两个便上岸来，绕着墙后咳嗽，只听得墙里应声咳嗽，两边都已会意。燕青便把锁来样将过去，约莫里面拴系牢了，两个在外面对脚定，紧紧地拽住锁头。只见乐和先盘出来，随后便是萧让，两个都溜降下来，却把锁子丢入墙内去了。四人再来空船内，扶到天色将晓，却去敲开客店门，房中取了行李，就店中打火做了早饭吃，算了房宿钱。四个来到城门边等门开时，一涌出来望梁山坡回报消息，不是这四个回来，有分教素太尉单奏此事，宋公明全受诏安。正是中贵公卿颁封诏，英雄朝贺在丹池。毕竟素太尉怎生奏请圣旨前去招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